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8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日日嘅小说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重生中嘅美国》。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继续同阿路桥拍档啊，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继续讲美国总统大选啦。咁而家睇到个情况咧，似乎仲系喺度胶着紧。咁胶着嘅原因咧，就而家有几个摇摆州咧，佢选票系出现咗突变嘅情况啦。咁而家咧就睇到川普嘅团队已经系入票咗呢一个法院入边啦。咁啊要求重新点票，又或者系要求啲人入去查票吓，都系喺法院入边进行紧嘅。咁而家嘅情况咧，似乎都系未明朗。但是呢中票的证据呢是越来越多的。究竟中票的证据真定假呢？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呢就以所谓不事实的这个这样的做法呢就将这些诉求呢去禁止发表的。那么令到很多民众都不满的。那么今天请阿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国这一次总统选举的这个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係，即係呢個選舉咧，即係遠遠未結束啊！雖然今朝早美聯社咧就話阿拜登已經贏咗，因為咧呢個賓州咧佢係攞到呢個大多數嘅票，咁但係咧我睇下其他啲媒體都冇係咁樣報，所以而家嚟講係有啲混亂嘅。咁但係可以預測咧，就可能係即係利好啊拜登嘅消息咧會出現嘅啊。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千祈唔好以為呢件事已經完咗，係絕對未完嘅嚇。咁因為頭先阿石頭講咗啦，目前嚟講，川普有幾個嘅，即係向高院又好啊，高院嗰個已經搬咗落嚟啦，就係賓州咧，係要一定要允許啊川普嘅監察團隊入去睇佢哋點票嘅。咁另外Georgia 咧係即係作喬治亞州咧講咗會重點噶啦，威斯康辛州咧都係要重點噶啦。
而家睇到個問題係咧，虽然上诉到高等法院的这个做法不是川普是第一个做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所谓主流媒体看到他这样的做法似乎不卖账。为什么呢，路桥？
但是我现在首先讲川普这样做，他有没有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这个也是主流媒体经常都说他的。他有没有破坏了美国的宪法？他没有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作为一个候选人他的权利的范围之内。因为即系争持系咁少嘅票，而当中有咁多嘅越嚟越多嘅证据系有呢个欺诈嘅成分，所以佢所做嘅嘢完全系合理、合法、合宪。但呢个主流媒体绝对系唔会咁讲嘅。嗱，你到你谂翻转头咧，如果系阿拜登，你只系输零点几，或者你输1%，你又知道咁多嘅，有已经咁多嘅证据出到嚟，佢系喺度即系欺诈嘅。拜登会唔会咁做咧？我觉得一样会系咁做。所以大家即系有一个清晰嘅认识，就系因为好多人已经被主流嘅媒体咧就搞到自己都头晕眼花，包括咗好多香港嘅黄丝，包括咗好多嘅喺海外嘅支持原本支持川普甚至系反共啊嘅人士，佢哋而家已經係有少少唔知信咩嘅事好噶啦，自己嘅立場亦都有少少嘅懷疑，亦都少少懷疑自己係咪信錯咗川普啊？川普係咪真係無事生非啊？我要大家要好清楚有咁嘅認識，川普所做嘅嘢都係合理、合法、合憲嘅。
所以啱先一開始就講話嗰啲所謂嘅主流媒體咧，咁其實呢啲媒體咧，其實根本唔可以稱得上係主流媒體嚟噶啦。而家咁多證據爆咗出嚟，佢哋唔報道，仲要喺度抹黑，咁呢啲点称得上主流媒体啊？
我睇查咗一下呢个川普佢共和党嘅一啲嘅网站咧，就讲到阿川普咧，佢唔系咁简单，净系而家要点票咁简单。如果点票唔点咧，佢就会按照美国给予佢嘅 這個權力，就是會是呢就由這個州的議會去決定。這個程序呢亦都是美國寫得很清楚的，州議會去決定究竟，即當然他要提供很多證據啦，如果點數都不行的話，他還有得行的，就是州議會去決定。而州議會目前來說是共和黨的人是比較多的，州長來說共和黨人比較多的。咁啊，決定咗之後咧，就 OK 啦。如果係嚇，即係川普認為佢係滿意嘅，咁佢 OK。但係如果佢認為仍然唔滿意咧，佢就可以去上去國會。嗱，國會咧就由眾議院就係去決定。而眾議院到時咧就係總共50票，因為即係美國總共50州啦。咁咧就眾議院而家嚟講有400多票，但係到真係去作出的決定的時候，每一個州只能夠自己去同意選出一個代表，譬如加州，譬如有五個州長，不是五個眾議員，他只能夠是一個出來代表這個加州去投一個票，再不行至去到這個最高法院的。啊，咁呢個就係一個程序，而呢個共和黨嘅網站裏邊講得好清楚，佢哋一定會走完呢啲程序嘅。所以而家咧，即係我諗啊，拜登自己都知道咧，係唔係咁容易嘅嚇？唔係話你哋啲即係媒體講一講啊，主流媒體講一講啊，大家去吹一吹啊，咁就已經係就係認定咗就係咁樣噶啦。咁啊就當然而家嘅輿論嚟講係冇輿論可言嘅。我有少少失望，見到香港有一啲嘅人咧，仍然就話：哦，而家美國主流嘅輿論都係話阿拜登會贏啊，川普會輸啊。呢種輿論咧係好難反轉嘅。如果冇基礎嘅民眾嘅支持咧，咁佢係好難嘅。因為我想問一問，而家咩叫輿論？當你所有嘅主流媒體都係一面倒，選川普嘅7000萬嘅美國人係冇聲音嘅，你點能夠話呢啲輿論係代表咗呢啲？選川普的7000萬呢，他只能夠代表民主黨，他邊個都不代表，可以這樣說。那還有呢，就是也都有很多的評論員就說啊，不要相信這些 fake news 啊，你一定要核查啊，又你舉了10個什麼 fake news 啊，又一陣間又說這3個是不可以相信，我也都覺得有點失望。即是你們說的 fake news 是邊個決定是 fake news 呢？你邊個嚟講？你聽我身邊亦都發覺佢哋好多時候亦都只能夠查到主流媒體，主流媒體嗰啲就你聽佢你就慘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咩叫 fake news 咧？咁我先講下，即係有好多嘅媒體，包括美國嘅3大電視台嚇，就喺阿川普發表演講，唔係發表喺白宮發表演說嘅時候，即係一個出嚟有啲聲明嘅時候，3個電視台都唔播。即係中間就斷咗佢，咁你算唔算係 fake news？ 你剝奪咗中美國人嘅知情權，你起碼係 fake 先啊！嚇，你冇辦法有咁樣嘅少少嘅氣度或者勇氣，俾人聽完阿川普究竟要講乜嘢？咁有3啲社交媒體亦都不停咁樣刪呢個貼，刪嗰個貼啊，包括刪阿川普嘅貼啊。咁你算唔算係 fake 咧？我覺得你作為媒體嚟講，你雖然冇報到咩 news， 但你本身就已經係 fake， 你就係假嘅，你根本就唔係媒體嚟噶啦。
其實4年前開始已經造假造成咁嚴重，到目前為止咧，其實好多人對呢啲媒體已經喪失咗信心噶啦。所以我相信咧，呢一次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咧，如果川普仲係喺台上嘅話咧，呢啲媒體基本上係冇咩信眾噶啦。
即係而家有好多嘅證據啦，我諗好多嘅評論員講過曬呢啲證據啦，我稍微即係揀幾個嚟講。嗱，譬如喺北卡啦，有一個女人行出嚟對住啲記者話：，哦，慘啦，我俾人投咗票啦。佢投票，但係問題佢話入到去嗰陣時，人哋話你已經俾人哋投咗啦。咁呢個算唔算係一個 news 咧？另外就係話，即係喺呢個賓州。在他們不點票期間，有人看到晚上就是即是深夜了，突然間有3架大卡車射落了很多的選票，突然間2個小時之後就說拜登得多了10多萬票。這些人都是他是說的，再加上有個郵政局的職員說他的老闆逼他是蓋11月3日的郵戳，其實當時已經12月4日了。 咁啊，呢啲咁嘅人講嘅嘢，你可能佢哋要得要印證啦嚇，你唔能夠話佢一定講嘅就係啱啦，你要印證，但係呢啲都係新聞嚟嘅，呢啲都係佢哋嘅每一個人講嘅説話。主流媒體，如果你完全唔報，你就係剝削咗即係聽眾嘅觀眾嘅知情權。佢哋講啲嘢要印證，但係你唔可能唔報。嗱，呢啲咁樣嘅例子多到不得了嚇。有啲咧就係正式嘅網站，即係講出咧登記嘅人口咧係比總人口嗰個郡啊或者嗰個州嘅總人口仲要多嘅。
咁呢啲消息咧，呢啲所謂嘅主流媒體咧，有冇報導啊？
主流媒體不停咁樣要灌輸俾每一個人知道，呢啲都係假嘅，都係川普。川普咧就係唔認噶啦，佢唔認輸噶啦，佢冇證據。第一話佢冇證據，第二話佢必定係咁。其實最大嘅 fake news 係咩呢？就係過去幾個月咧，主流媒體一直話川普咧一定唔會認輸噶，佢一定唔會離開白宮噶，唔肯離開白宮噶。但係阿川普，我睇翻佢個 tweets， 佢根本就唔係咁講，佢即係話。如果是一個公平的競爭，是一個公平的選舉，我是會願意離開的。但是如果這個有詐呢，中間有欺詐呢，我就一定會揮到底。這個是他說的說話，但是主流媒體將他完全是扭曲了。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什麼叫做新聞，什麼叫做輿論，就美國選舉來講，其他的我先不講了，已經是跟以前的定義完全改觀了。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信息戰嘅問題。啊，呢個我亦都係喺呢個時候，我係好佩服川普，即係喺一個咁大嘅打擊，即係全個啲咁多主流媒體係不停咁樣散播佢嘅謠言，散播佢嘅壞消息，不實嘅報導，唔報導佢有任何利於川普嘅嘢情況之下，佢仍然有成7000万嘅美國人投佢，我就覺得。整個希望就係呢7000万嘅美國人身上，但千祈唔好覺得啊，而家美國就冇曬噶啦，以後一切都就係世界末日噶啦，美國走去另外一個方向。當然美國會喺，如果就算係拜登贏，可能會走錯4年嘅方向。但你要永遠記得，有美國有一半嘅人係選咗川普嘅，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呢7000万人，必要時佢哋會發揮佢哋嘅作用嘅。
咁呢啲所謂嘅主流媒體嘅導向性咧，其實影響都幾大下喎。
咁今次咧，由主流媒體即係帶起啦嚇，咁就搞到就係個輿論就完全係一面倒啦。咁就因為主流媒體咁嘅做法咧，所以一般嘅人啊，即係對民主黨嘅信任已經係冇咗噶啦。
如果講得準確啲咧，係應該話呢一班激進嘅民主黨派嘅人啦，普通嘅民眾咧，對佢哋係冇曬信心。
即係覺得你民主黨其實呢一班人係啲咩人嚟嘅？民主黨亦都係一個好啊點講啊，係一個好空泛嘅一樣嘢。究竟民主黨後邊啲係咩人？裏面都有好多普通嘅平民百姓啊，佢哋都可能係即係正正常常嘅人。但主要操盤嘅咧係邊啲咧？媒體啦、華爾街大鱷啦、大企業啦，嚇有啲咧就係政府內部嘅內奸啦，有啲就共和黨內部，亦都有啲咁樣嘅不穩定嘅因素啦。係呢堆嘅人。一堆咁嘅人，佢喺度操盤，而呢一堆咁嘅人咧，互相之間有極大嘅利益關係嘅。好多嘅媒體嘅背後嘅老闆就係呢啲大企業，就係佢哋出資嘅。而華爾街就係呢啲大企業嘅其中嘅金融代表嚇嘅華爾街裏邊，而佢哋呢一堆人好多同中共做咗生意20-30年，佢哋唔想改變。川普而家改變整個格局，係完全影響咗佢哋嘅利益。是这一堆人整个的运作里面破坏了美国人互相之间的那种信任。现在所谓的中票啊、假票啊、媒体操控信息啊，这些这样的情况呢，就按照一位即是评论员，他叫唐志远，他讲，他说其实这个就是委内瑞拉模式。即是委内瑞拉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中，他们就用这些这样的方式嚟操控咗選舉，嗱結果咧就走入呢個社會主義嘅道路，其實就係非常之危險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而家川普要用法律途徑嚟解決呢個問題，喺當中咧，我係仍然對美國嘅司法係好有信心嘅。喺當中會有好多嘅情況，即係會被暴露出嚟，大家到時候至會睇得到。今次呢個民主黨，佢究竟做呢啲嘢係制度性嘅， 大規模的運作啊，抑或是個別的例子？嗱，而家就而家咁樣睇，我哋攞到嘅咁多、聽到咁多嘅信息嚟睇咧，就絕對唔係個別嘅例子，因為各州特別搖擺州都有呢啲相同嘅情況。咁喺整個嘅過程裏邊，亦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即係俾美國民眾、全世界睇到，究竟係郵寄啊，或者係點票嘅時候出咗問題咧，抑或係有一堆人啊，民主黨嘅操盤手，佢哋要置川普於死地而後已。所以在这么多的过程里面，整个即是川普打算行的所有过程里面，我们会见到更加多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爆料出来了。而这个川普也都有一个网站叫 Stop and Help 的网站，是爆料网站。如果大家有什么住在美国有什么信息的，都是可以向这个网站报告的。咁我覺得咧，就其實美國係一個國家，佢就算係過去100年來咧，都經歷咗好多嘢噶啦。二次世界大戰啦嚇，佢仲有咧就係越戰啊。當時越戰嚟講咧，係內亂得好緊要嘅。美國係內亂得好緊要。咁但係佢哋都係即係經過嚴重嘅對立之後咧，終於佢哋係走出呢一個咁樣嘅陷阱啊。然後咧呢個國家就恢復咗平靜。我曾經就講過，一個民主國家，佢糾正自己嘅錯誤嘅能力係好強，因為人民係有權力嘅。你我頭先講嗰7000萬人，個希望就係呢7000萬人投過川普嘅，認同美國嘅核心價值嘅，認同美國唔應該走向一個權貴勾結，另外就係一個走向社會主義呢條道路嘅人。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好似浴火重生咯。一個國家嚟到一個地步，所有嘅唔好嘅嘢、缺點、漏洞、弱點，全部暴露曬出嚟。但係呢個國家，佢強就係強在佢有呢個糾錯嘅能力。呢點我好相信。我覺得無論呢件事點樣發展，到最後點樣，美國而家都經歷緊一個生死關，而呢個生死關唔係美國經歷嘅唯一嘅生死關。呢個國家係有能力去解決嘅。
听阿路桥咁讲啦，而家其实美国喺度自我调整紧，调整咗之后咧，将会继续向前推进噶。咁我哋会继续跟进美国总统大选嘅消息。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越讲越有理的习近平的挑战。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同我石头拍档嘅咧系阿路桥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系美国总统大选最关键嘅一日，咁我哋会等有结果之后咧，再同大家讨论呢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嘅一啲去向或者系一啲方向嘅。但系咧喺中国大陆入边咧，而家睇到嘅情况咧，似乎亦都系不容乐观嘅。除咗疫情喺唔同嘅地方出现之外咧。其实中国入边嘅经济咧，可能都会令人担忧嘅。咁可能有啲朋友讲话唔系啊，中国嘅经济而家睇到嘅数据咪几好咯。其实讲经济咧，最现实嘅咧就系睇现实嘅情况吓。经济数据系点样咧？好定坏咧？其实唔系最重要嘅数据嚟嘅，最重要系睇我哋民间嘅人啦，有冇嘢做，而家嘅物价如何睇嘅咧？我相信系民生嘅情况咧系最重要啦。因为如果民生解决唔到嘅话咧，你嘅经济数据好漂亮嘅话咧，亦都系无济于事嘅。所以今日邀请嘅路桥嚟同我哋倾一倾，喺中国大陆入边咧，有啲咩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而家嘅情况咧？除咗美国总统大选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因素会影响到啦？吓，
咁啊，好多人就认为今次嘅美国大选个结果咧，系会对中共有好大嘅影响。啊，的确系咁样。但係我亦都想提醒大家咧，我哋以前都講過好多次嘅，即係對呢個政權最大嘅影響，除咗係外面之外咧，佢裏面咧只係最重要嘅。如果裏面佢係發生咗一啲佢冇辦法去應付嘅改變嘅話咧，咁呢個政權就係岌岌可危噶啦。
咁你認為佢哋有啲咩應付唔嚟嘅改變咧？咁而家習近平嘅做一專啦， 咁即系习近平有啲咩应付唔嚟啦？
习近平嚟讲，佢面对嘅最大嘅三个嘅挑战，目前嚟讲啦，大啲嚟讲啦吓，咁当然第一个就系美国对佢嗰个反击啦，全球嘅围堵咧，呢个系外边嘅情势啦。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合法性啦，佢嘅政权嘅合法性其实建立咗喺一个字里边，呢个字就系钱。
中共政权嘅合法性其中有一点系建立喺钱上边，咩意思啊？可唔可以讲得清楚啲啊？
如果佢冇钱，嗰啲人冇钱嘅话，佢呢个合法性其实就唔再存在噶啦。因为你谂谂，共产党咁多人仲听佢，点解？系因为佢仲有利益，佢仲觉得佢自己有啲嘢可以俾佢嘅人民啊，譬如话俾佢哋工作啊，俾佢哋吃喝玩乐啊，花费啊，出去外国旅游啊，好多仲佢觉得呢啲嘢系啲人民需要嘅，佢俾到佢。咁如果呢样嘢都冇嘅话，就好有问题啦。咁第三个当然亦都系就系佢嗰个系统里边，佢嘅整个中共嘅系统佢自己出咗问题啦。譬如话权斗啊，或者咧就系不同嘅阶层，譬如地方政府啊，对呢个党嘅唔再信任，唔再依赖佢，唔再买佢嘅账啊，好似诸侯咁各有各嘅做法。咁呢都系令到共产党系好头痛、好头痛嘅问题嚟嘅。有好多人就話，即係關我咩事啫嚇？即係中國人嗰啲，我而家今日想講咧就係第二個就係佢嘅合法性嘅問題，即係佢有冇錢嘅問題，佢人有冇錢嘅問題。咁好多人話佢有冇錢關我咩事？其實都係關大家事嘅，我覺得係咪？大家點解咁希望美國個選舉嗰個結果係符合我哋嘅意思，能夠對中共嘅打擊嚇有相當嘅力度？咁如果假如係，里面发生的事亦都有这个这样的效果的话，那我们觉得是不是跟我们都有关呢？我觉得是有关系的。那就在五中全会里面，习近平讲得很清楚呢，就是那个所谓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的规划呢，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然后国内国际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呢是两条主线。咁我哋今日咧，淨係講講大循環先嚇。大循環嘅意思即係話冇符啦，靠唔到人啊，靠自己啦嚇。咁就自己內銷啦、內需啦嚇，所有啲嘢自己生產俾自己人啊用啦嚇。就希望你哋大家都有錢去買啦，咁我哋嘅經濟就支撐起嚟啦。咁大概係咁嘅意思。
我都係比較相信啊，路橋上次講嘅內循環咧，基本上就係糖水滾糖漁嘅。
即係一個好諷刺嘅就係、是。当他提这个大循环的内循环的时候，正是中国人的消费萎缩得很紧要的时候。正是所谓饭都没得开了，你现在叫他出来喝茶，他说我说我饭都没得开，你叫我出来喝茶，是啦，就是希望你们多点出来喝茶，或者吃自助餐，就这样的意思。
那你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很有问题，那究竟去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中国人其实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三四十年里面，以现在的情况是很不妙的。
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妙很多原因，很多原因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已经是知道的。我今天只不过是将这些这样的原因呢大概综合起来呢就讲一讲，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没钱为什么？没钱就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受挫啦，受挫的最大原因当然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不是已经本来是顺差的，现在个顺差没有那么犀利了。就另外就是其他的台湾的企业啊，东南亚的企业啊，甚至欧洲的企业呢，个产业链呢都慢慢走了。我上次我们都讲过，大概 70% 左右的产业链呢是打算离开即是中国的。
咁呢啲企业咧，会唔会系听川普嘅呼吁啦吓？
咁佢哋系咪听阿川普讲？我又唔觉得系听阿川普讲。呢啲嘅产业链或者呢啲公司好敏感。你呢个地方有钱赚，佢哋就留；你呢个地方冇钱赚，佢感觉得到佢就走噶啦。呢啲企业喺外边嘅诱惑好多啦吓，大把嘅其他嘅东南亚嘅其他国家向佢哋招手。所以即係喺呢一種咁嘅情況之下，就好多人失業啦，大家都唔使再我講噶啦。咁啊失業就好慘噶啦。咁失業有兩種，一種咧就係已經係做緊嘢嘅失業，另外一種咧就係大學生畢咗業冇嘢做。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呢兩方面都係好大問題。 咁就最近就所謂嘅地攤經濟啊，或者係鼓勵大學生咧，就係、是、回鄉創業啊，都係想解決呢一個嘅問題。呢一點嚟講咧，第二啲國家，世界上第二啲國家係冇呢種情況嘅。有好多人同我講，佢話啊，而家嘅情況，全世界都經濟都好差啦，係嘛？唔係淨係中國大陸有喎，全世界都面臨呢啲咁樣嘅同樣問題。不過呢度我想分別出嚟就話，好多問題今日講嘅咧係屬於中國大陸嘅，佢唔屬於其他國家。
具體邊啲啊？
譬如話，而家好多嘅企業喺其他國家一樣係關門啊，成啊，但係佢哋唔係因為有咩產業鏈離開，或者係咩出口受挫，佢只不過係呢一個疫情嘅影響啊。咁當呢疫情過咗之後，威脅經濟嘅呢啲因素就唔再存在嘅。咁第一個頭先啱講咗啦，第二個咧就係本來中國就係好窮嘅，其實
中國好窮，有冇搞錯啊，路橋？你睇下疫情之前啲人出去旅遊。几舍得花钱啊？买名牌嘅手袋啊，名牌嘅产品好似唔使钱咁嘅。
即系李克强讲咗六月嗰阵时讲咗啦，六亿人口嘅收入咧都唔到1000蚊人民币，即系都唔够150蚊美金。九亿人咧就喺2000蚊以下，咁呢个绝大部分人嗰、那个劳工嘅市场里边嘅人，大部分都系穷嘅，本来就穷嘅。所谓富嘅咧，亦都系宣传出嚟嘅。咁咧就我哋有時喺國外喺美國啊或者北美見到好多中國嘅有錢人嚇，真係好多。我哋見得多，以為成個中國都係全部都係有錢人嚟嘅。咁啊，今次李克強都其實提醒全世界嚇，即係中國唔係大家想象嘅。我哋接觸嘅人大部分喺海外接觸嘅都係嚟自即係第一線或者係第二線城市嚇。屋企係一係就有錢嚟，一係就係佢自己本身有學識，讀咗書呢度留喺呢度移民。呢啲人都其實都係屬於係比較喺中國大陸嚟講係精英階層嚟。真正嘅中國大陸咧，我覺得好多嘢啊，唔係我哋嘅認識嘅範圍之內嚇。我哋好不幸嘅，只能喺能夠從數據裏邊去睇睇真實嘅中國大陸係點樣噶啦。咁第三咧，當然就係成日講嘅疫情同埋水災嘅影響啦嚇。咁啊，我以前都講咗好多次噶啦。咁就係啲水災其實咧累到好多人嘅。呢個水災對經濟影響，我覺得我哋冇辦法有一啲官方嘅報導或者真實嘅報導。以我哋所知道嘅係影響得好緊要嘅。兩樣嘢加埋，咁就好多嘅小企業，特別小企業都關曬門啦嚇。關咗門之後就係裁員啦，冇曬工作噶啦，係嘛？你請四個人，嗰四個人就冇曬工噶啦。咁而最慘嘅就係呢啲企業係冇得到任何政府嘅有意義嘅幫助，有啲係有少少49蚊啊、26蚊啊呢啲咁嘅嘢。咁咧同即係譬如同美國比，真係爭太遠啦。即係嗰個紓困計劃係嘛，同加拿大比都係嚇。咁好多嘅企業撐得過，就因為政府同佢出咗租咯，或者同佢俾咗一半嘅租咯，或者同佢嗰啲工人啊，佢哋喺呢個瘟疫期間、呢個疫情期間係。啊！俾佢哋額外嘅收入咯，係嘛？呢啲嘅紓困計劃，全世界嘅國家就算好窮都做緊嘅，只有中共係冇做到呢一樣嘢嘅。即係疫情同埋呢個水災嘅影響啊！水災大家都記得啦，三個月裏邊有28個省份係浸咗喺水裏邊嚇幾個月嘅。咁咧就有好多睇到好多視頻啦，講到上海嘅南京路啊，或者係深圳商場啊。東北三省啊，浙江一啲，譬如義烏市啊，嚇，即係好多視頻我哋都睇咗啦，真係相當恐怖，即係空無一人。曾經係最繁華、最人多、生意最旺嘅地方咧，係死寂一片嘅。咁講呢啲咁樣嘅恐怖情況，我覺得自己喺自己嘅當地，即係睇下你就住喺邊度啦。譬如喺香港，我覺得可能都有呢種情況嚇，即係曾經有呢種情況，樣樣商場都空曬，好多鋪頭閂曬門。北京咧就好得意嘅，就最近就實行咗一個所謂嘅地攤經濟。本來佢哋就係好唔中意呢一樣嘢，因為李克強提出嚟嘅。咁但係突然間北京市咧就試點，即係意思即係話試啊，有一個地方咧就俾佢地攤經濟，然後睇下啊可唔可以將佢咧擴展到全市。你諗下北京佢居然係佢自己先嚟搞地攤經濟，咁從呢啲小嘅嘢，你要能夠睇得出，其實即係中國嘅經濟已經係差得好緊要。差得好緊要嘅話，人咧係冇可能有錢，冇可能係生活穩定嘅。咁另外咧就係、我以前喺呢個恒大嘅即係講呢個地產商嗰一集裏邊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就是也都講到那個房屋的問題，住的問題。即係今次咧，我就唔從即係一個地產商嘅角度去講啦，就從平民百姓嚟講，即係其實即係中國人嗰個負擔好重嘅嚇，即係屋好貴啦嚇，另外又要有啲人有車啦，就有好多嘅費用啦嚇，由一個省去到另外一個省，中間你淨係講過橋啊，去到邊一個站又要收費，佢啲收費係驚人嘅。咁啊，好多人咧就有啲啲咁多錢咧就儲起佢啦，咁啊，但係好多時候就貪少少嘅。多啲嘅利息咧，就買埋曬啲咁嘅金融平台嘅，即係裏邊嘅嘢 P2P 啦，大家聽過啦嚇。結果咧，俾人即係為咗貪少少多啲利息咧，就結果咧就係好多受害人嘅。咁有少少話拎去即係投資股票啊，咁樣都係好多受害人嘅。咁一般人嚟講，除非你係貪官啦，否則話嗰個生活嘅重擔係好厲害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啊，你點樣去消費咧？你仲要佢去消費，佢邊度嚟錢消費啊？能夠搞掂佢每個月搞得掂佢嘅普通嘅生活就已經 OK 噶啦，對佢嚟講已經係好好嘅一樣嘢嚟嘅。咁啊，我哋上次都講過，再一個原因就係中小企或者係私企啊，私企有啲都好大嘅，因為政策嘅改變啊，計劃經濟嘛，所以咧就慢慢都消失啦。咁呢啲係錯誤嘅一啲政策嚟嘅。咁好多嘅企業本來就已經係唔係好掂噶啦，再加上政府完全唔支持甚至打壓。所以他們慢慢都全部消失，這些企業消失也都帶走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機會，我們上次都說到 60-70% 的工作機會本來是來自這些企業的。就說到就是農民對今次即是水災對農民的影響其實是大到不得了，很多農民即他們的收成就是幾日之間全部沒有，但是政府的補貼也都是很少。咁而家我最近聽到咧，就係中國大陸有糧荒，呢個唔係最近聽到，其實聽咗成年幾噶啦。只不過係越嚟越近而已。呢個糧荒就其中一個原因就好多農民即係佢唔信政府，唔信市場，佢就將啲自己嘅收成咧就儲喺個糧倉度，佢係唔賣出嚟。佢可能亦都等價錢比較高至賣出嚟。反正就種種原因嚇。
咁都仲好啲，起碼都仲有糧喎嚇。雖然係話等高價先賣出嚟。但是還起碼有糧嘛，如果真的沒有糧的話呢就很慘
的。如果這個糧食問題是出現了的話，物價就飛漲的了，頭頭就是豬肉，後來就是菜，後來是其他東西，一直這樣漲。中共沒辦法啦，我們都知道他現在沒辦法，只有用他極少的外匯呢，都是向巴西、向美國買很多糧食回來，但這些糧食他買回來的價錢也都不是便宜，賣給老百姓就是很貴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連糧都沒有的，或者是買完豬肉你就不夠錢買牛肉的情況之下，那你還有什麼錢可以花費呢？是吧？最後呢，就是講到這個地方政府，其實地方政府是請很多人的，他們是一個大僱主來的。現在地方政府因為企業全部關了門，生意不能做，所以他們的稅收是極度地減少，很多省份很多地方政府沒有了一半的收入，所以他們的員工也都是沒有了成半的收入，你做就做，不做就不做，我總之我就減了你一大段的 20-50% 都有，那你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啦。所以這個對一般的人來說都是很大的衝擊。值得一提的就是這些地方政府呢，他很多的工作人員是黨員來的，這些黨員呢以前來說呢他是從來不受這些這樣的委屈的，怎可能你們不出糧就 OK 的，怎麼輪到我沒有糧出，是吧？講到黨員，講到地方政府，其實我們已經走入了第三個習近平很害怕的挑戰裡面。剛才的第三個挑戰就是他的體制裡面出現了一些不滿、不信任、反抗的聲音，但當地方政府出現這麼多問題，這麼多黨員他體制裡面培養出來的人沒得吃或者不夠食的時候，這一股力量也是習近平很害怕的。這個怕是跟一些平民百姓沒得食是不是幾一樣的東西的。當然我們看到那些人那麼窮，就是現在來說很多東西是只是中國大陸才會發生的，其他國家就不會發生的。這個疫情過了之後呢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但是你看美國經濟反彈得很緊要，第三季度是 30.1% 的增長。咁你知道呢個疫情過咗之後咧，嗰啲中國有嘅因素係其他國家冇嘅。咁但係中國呢啲咁嘅因素 不会因为疫情过后就不再存在，它一样是存在的，所以那个前景来讲就不是那么乐观的。咁啊，習近平仲要搞埋咩計劃經濟添，係嘛？本來個體制本身就已經係好多問題嘅，而家再搞埋呢個計劃經濟，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想中國人會重新富起來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咁當然即係呢一個中共咧，就啱啱喺10月26日就公布咗第三季嘅 GDP 啦，就話今次增長咧5%啦嚇，第一季咧就係負增長。第二季咧就3.5%，第三季咧就5%，咁佢就覺得哇，好似好乜嘢咁啦嚇，好驕傲啦！全世界就淨得啊，我係可以喺呢個咁嘅艱難時刻，我有呢個經濟增長。但係其實根據香港傳真社發現咧，中間咧係有好多事實嘅矛盾嘅。今日我哋唔講啊，傳真社講咩嘢啦，但係淨講俾大家聽，就係有咁樣嘅事。佢嘅數字不嬲有水分，但今次傳真社就好如實咁反映出咗一啲嘢出嚟。咁另外咧，香港嘅政經評論員咧，劉瑞兆先生咧，亦都講咗咧，就話出口數字增長嘅其中嘅原因，因為係中國喺全世界大量咁購買芯片，谷高咗呢個數字。咁所以即係大概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即係中國大陸內部嘅事務，其實我哋都係應該好關心嘅。我自己認為是應該將中共和中國和中國人是分開出來的，就是當我們批評的時候，那個始作俑者所有的根源都是這個共產黨，就是中國大陸的人民他們的生活的質素如果是壞到一個地步的話，他們都是會起來反抗的，就是任何人都一樣，當你去損害到他的核心的一些的利益或者價值的時候，人是會起來反抗，這個我覺得就不需要看太遠了，歷朝歷代中國100-200年的歷史裡面充斥著這些這樣的例子，所以為了這個原因，我覺得這件事都是重要的。
其實講起經濟，石頭經常都是用一個標準去衡量的，就是常識，如果全體的人的生活都是不錯的話，其實那個經濟就是不錯。如果在一个国家入边或者系一个社区入边咧，如果部分人系好好嘅，但系有一部分人又系好差嘅，而且差嗰一部分人咧系差得好离谱嘅，亦都冇得到任何帮助嘅情况之下咧，咁嗰个经济数据无论几好都好啦，其实都系得个睇字嘅啫。呢、这个就系石头嘅经济理论吓。而家收听紧系粤港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今日嘅主要内容有：爆料美民主党同埋 FBI 勾结，利用隐蔽程序操控选票；美最高法院出手，命宾州民主党对选票逾期做出回应；喺全世界人嘅面前偷大选，华人评民主党疯狂破底线，坚信川普赢；同埋中共红二代压倒性力挺川普，因为佢能制约习近平。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爆料美国民主党和 CIA 勾结，利用隐蔽程序操控选票；美国最高法院出手，命令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对选票逾期做出回应；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偷大选，华人评论民主党疯狂破底线，坚信川普赢；中共红二代压倒性力挺川普，因为他能够制约习近平。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大选川普得票优势明显，六个民主党州计票却突然停止，随后在半夜川普的优势奇怪消失。目前川普团队已经在3个州发起法律诉讼，指控民主党选举舞弊。早在大选投票前就有美媒披露爆炸消息，民主党和中情局勾结，利用隐蔽程序帮助拜登窃取选票。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早在11月1日， Natural News 新闻网发表文章，题为《红色警报：民主党与中央情报局勾结，发起情报行动，改变宾夕凡尼亚州和其他摇摆州的投票结果》。这篇文章爆料， 大夫詹达的博客频道披露了一条对11月3号选举有着巨大影响的爆炸性消息。文章写到，前高级情报官员汤姆·麦金纳尼中将警告说，民主党和中央情报局在关键的摇摆州，例如宾夕凡尼亚州等，置放了一种能够改变电子投票机计票结果的应用程序，操控选举结果。据麦金纳尼中将说，这种隐蔽的技术叫做记分卡，是中央情报局发明的技术，用于暗中窃取目标国家的选举。这项技术现在被用来反过来针对美国，将在选举日被启用，用于为拜登窃取选举。他解释说，这种被称为记分卡的隐蔽应用程序，以确保民主党人比共和党竞争对手保持高出 3% 的比例的方式来窃取选票。他还说，记分卡在传输点篡改计算机的数字。文章认为，正如麦金纳尼中将在视频中解释这样，在宾夕凡尼亚州和其他摇摆州的投票结束之后，投票机先被阻止继续计票，然后使用可以逃避侦查的复杂算法更改选票，将胜选的结果交给事先预定的胜利者拜登。文章作者还在文中包含了拜登最近吹嘘用于为他窃取选举的欺诈系统的视频。视频中的拜登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最具有包容性的选举欺诈系统。文章认为，麦金纳尼中将披露出的消息可能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乔拜登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中同选民说他不需要他们的选票就能够当选总统，以及为什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无论11月3号的投票结果是怎样，拜登都将获胜。据悉，拜登团队在大选投票的第二日星期三就发布了一个拜登哈里斯过渡网站，网站上有一段文字宣称过渡小组将继续全速准备，以便拜登哈里斯政府能够在胜选第一日就开始运作。文章认为，深层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通过改变具有关键作用的摇摆州的选票来窃取这次选举的计划。如果川普质疑选举舞弊，他将会因拒绝接受已经被操纵的选举结果而受到谴责，那就是主流媒体所设下的陷阱。目前川普律师团队表示，已经发现大规模欺骗舞弊证据，川普已经诉诸美国法庭，共和党有数千名志愿律师已经在关键战场州准备就绪，都会全力以赴。据华盛顿时报报道，宾夕凡尼亚州的共和党人表示，美国大选已经在11月3号举行，但是宾夕凡尼亚州的民主党和州务卿将邮寄大选选票的最后日期延长到11月6号下午5点钟，并将预期的选票甚至这些选票没有邮戳亦仍然作为大选日收到的选票对待。这种做法违反了宾夕凡尼亚州当地的法律，但是该州的最高法院竟然接受了民主党的这个要求。此案的原告共和党人指出，这个规定明显是允许选民在大选日之后投票，此举令原本有着清晰最后日期的和有秩序的大选时间表造成混乱。川普总统在4号亦就此案提出诉讼，他表示宾夕凡尼亚州的大选结果将决定这次总统大选的结果，而高院可以快速裁决宾夕凡尼亚州的选票预期争端问题。最高法院在备审案件记录中要求宾夕凡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必须在11月5号下午5点之前对此作出回应。报道表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上个礼拜曾经拒绝介入此案，因为当时老布殊总统提名的罗伯茨大法官和另外三位民主党提名的自由派法官都认可了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提出的这个要求，而令最高法庭出现了4-4的僵局。因此当时最高法院 保留了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允许这个行为的意见，但是现在由于川普总统提名的布雷特法官的加盟，最高法院将有望对此案做出有效的裁决。11月4号在2020年大选日之后的一日，美国总统两党候选人仍然未分胜负之际，在家观看选情的华裔选民心情各异，有人看到明明大胜的是川普，却莫名其妙地落后于拜登，倍感沮丧；有人看到民主党公然作弊，令美国的民主制度几乎崩溃，心情沉重；亦有人对这个局面不以为然，说如果有人作弊，必定会查出来，作弊的一方必死无疑。民众都认为，不管现在的计票结果是怎样，川普连任是肯定的，理由是邪不能胜正，公道自在人心。纽约曼哈顿的选民刘女士表示，自己心情非常不好，认为从一开始邮寄选票就是民主党的预谋。她说，希拉里说过，拜登无论怎样不能够认输。佩洛西亦说过，不管票数是几多，拜登一定当选。这讲明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无论怎样都要赢。他列举了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的选票之谜，为什么忽然间出来十几万选票都是选拜登，他们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偷走大选，暴露了民主党的丑恶。纽约史丹顿岛选民刘先生从自己的经验亦看得出，民主党提倡的邮寄选票就是为了舞弊。他说，他们全家去提前投票的时候就用了几分钟，比邮寄选票要简单得多，为什么民主党非要采用邮寄选票呢？另外刘先生还质问，就算是邮寄选票，为什么不能够在11月3号统计出来呢？两个附近的州，俄亥俄州就可以当日计算出来，宾夕凡尼亚州为什么就要吞迟呢？刘先生说，他们就是知道斗不过川普而想出来的矛招，十几万张的票抌入去都是投拜登的，那不是很明显吗？以前虽然民主党都出现过造票的舞弊现象，但是没有这次这么不要面。纽约皇后区选民何先生对民众议论的民主党舞弊问题不以为然，认为选举走到诉讼亦是经常的事情。何先生说，作弊并不新鲜，民主党作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用急，慢慢查，凡是作弊的都能够查出来，假票是最致命的，如果民主党敢这样做，那就彻底玩完了。史提芬妮刘女士表示，虽然自己和很多选民都没想到这样的局面，但是她仍然相信川普会赢的。她说，因为川普辛辛苦苦工作，大家都有眼看到，而且如果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的美国沦陷了，整个世界都要黑暗了，那是不可能的。刘先生说，这次大选暴露了民主党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大规模的赤裸裸公然造假和封杀言论自由是史无前例，这讲明整个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他们在全世界的人的目光之下暴露了自己，他们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吗？一定会。他说，我相信邪不能胜正，虽然过程中有曲折，但是最终正义一定会胜利。何哲先生就相信选票的威力，小人物和大人物的选票一样重要，川普为老百姓谋福利，大家都看得到，公道自在人心。他说，他在2016年没人看好川普的时候就力挺这个争执素人，就是因为他相信民心。今日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正听讲开又讲之，马云亦不过是只蚂蚁。 讲开又讲，尖锋话题，新闻时事，百无禁忌，有理有节就唔怕讲。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路桥，又到了讲开有讲的时间，我们连线 Johnson 讲一讲今次这个蚂蚁和马云，这件事真的震惊这个市场，也都是震惊世界的市场的。嗱，马云咧，佢用蚂蚁集团嚟上市啦，系350亿美元嘅一个咁样嘅上市公司吓，但系咧佢上市唔够40个钟就叫停啦，咁大家都震惊到不得了啦。咁佢咧就系史上最大嘅 IPO， 佢系最大嘅上市公司嚟嘅，咁啊又咁戏剧性咁叫停，佢就系被中共嘅4个部门咧约谈。就是監管部門約談佢，跟住咧就係冇咗啦。咁啊，當然個損失係好大啦。馬雲嘅財富咧，聽講一夜之間咧暴跌咗咧30亿美元。咁啊，全球嘅富豪排名咧，亦都從第6位咧跌到18位。咁呢個上交所咧，佢個公告裏面提到咧，螞蟻集團就唔符合發行上市嘅條件或者係信息披露嘅要求，就用咁樣嘅兩句話咧，就基本上咧就否定咗佢。咁大家都覺得螞蟻集團咧大概翻身無望噶啦。咁今日我哋嚟傾一傾啦。當然呢件事係好震動啦。第一就馬雲佢本身嘅名氣啦，第二就係佢呢個 IPO 真係好大好大嚇。咁聽講喺香港都有150万人咧就已經買咗啦。咁但結果而家嚟講就係用咁樣嘅方式下場啦。咁我想問一下 Johnson， 你對呢件事有咩睇法？
嗯。我哋呢件事有咩睇法呢？就系中共而家担心佢嗰个金融系统不稳定，砸资咁多，咁到时候佢哋控制唔住，咁样对整个中共嘅经济冲击会好大。所以呢佢而家就马上斩断佢哋认为嘅金融个风险。
咁有咩金融风险呢？你话？
咁有咩金融风险呢？你睇下蚂蚁金服佢而家砸资咁多，做咩佢咁快脆可以上市呢？从开始到上市36日，咁36日就搞掂所有嘅手续同埋呢个上市过程，咁样里面一定有好多人同佢喺炉灯㗎嘛，呢啲系背后有好大故事呢喺嗰度嘅。如果冇咁多部门同佢开炉灯，冇咁多人支撑佢，佢有咩办法可以佢系咁短嘅时间嚟上市呢？冇可能嘅。你睇下中国内地所有个上市嘅，以前有边个系咁快脆上市嘅？从来未有过。
咁即系讲明一个咩问题？即系佢后面嘅势力好劲啦。
佢个后面嘅势力好劲，仲有咧呢、这个后面嘅势力系真正攞钱嘅。即系咁多钱，唔系你马云一个可以攞到手嘅，后面好多人嚟分一杯羹嘅。
咁如果咁讲法，就唔系话真系咁简单系金融嘅问题咯。如果马云后面真系有好多嘅势力，呢个系政治问题嚟嘅。
呢啲系政治问题，又系金融问题，所以咧呢啲对于当权制嚟讲，呢、这个系好大嘅威胁嚟嘅。所以咧，佢一定要喺呢个未真正成为气候之前。把你打死，如果唔系你一成气候佢控制唔到，即系整个金融体系一定会受到好大好大嘅冲击嘅。
冲击啊，
系。
咁你觉得系边一个下令去打阿马云落嚟咧？
咁啊系边个啊？咁啊呢个系最大头嚟嘅，除咗习近平，冇边个够胆咁啊做噶啦。
咁你佢即系马云后面嘅势力，应该就系同阿习近平唔啱雅噶啦，系嘛？
咁啊肯定啦，呢个系绝对嘅。
咁系啲咩人呢？你觉得佢哋会系
呢咩人呢？你睇下马云嗰个阿里巴巴集团嘅投资者，好多都系江家嘅人马嘅江志臣啊，总之都是呢帮官二代、红二代呢啲人把控嘅。如果唔系呢啲人操纵和支撑，马云边有咁大嘅本事啊？老实讲啊，系嘛？你马云一个小小嘅以前大学嗰个讲师嚟嘅。咁啊，你有天大嘅本事，冇呢帮政治势力后边支撑，即系好似萧正华一样噶嘛？你一个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嚟嘅，你有咩本事去控制咁多资金啊？边个俾钱俾你啊？系嘛？ 即系冇啲政府后台嘅或者支撑嘅，有边个普罗大众啲仔有呢个本事控制咁大嘅金融啊？冇可能嘅。
咁呢啲背后嘅势力经过今次咁大嘅打击，咁佢哋会唔会仲有其他嘅反击嘅行为咧？
佢有冇其他嘅反击嘅行为？这个、呢个咧系表面系打压嗰个马云。习近平嘅角度嚟讲咧，而家不管系军事上或者系其他方面咧，对佢挑战火已经好微噶啦。但咧，从金融系统嚟搞烂佢咧，这个系有时候佢冇法控制到嘅。所以咧，佢一发现有少少苗头嗰时咧，佢一定要把你打趴落嚟。如果唔打趴落嚟，后边有更多嘅呢啲情况上嚟之后咧，佢冇法控制。仲有咧，你金融系统扩大到一定时候，佢好难控制到。
即系佢有佢自己嘅生命噶啦，佢都唔到你控制啦，吓。
系。
咁另外，今次阿马云受咁嘅打击，你觉得佢仲有冇机会翻身咧？又会唔会将来亦都好似其他嘅任志强啊，或者系其他被捉嘅咁样啊，面对厄运咁咧？
这个咧睇佢同佢约谈嗰方面点样达成妥协。因为咧，马云后边咧必定有一定嘅实力喺嗰度嘅。咁如果佢嗰个实力被习近平真正打得趴落嚟咧，马云系冇办法翻身到嘅啦。如果佢背后实力仲可以同习近平有得拗嘅话，马云咧仲可以企喺嗰度。
咁但系佢处喺个位置都系其实好危险噶、
哦。系冇错冇错，关键就睇佢个背后实力嗰个能量点样。
今次呢一招呢，就即係睇到呢啲全世界嘅金融界呢都心惊肉跳，真係从来未试过一件咁样嘅事下咁戏剧性。咁你觉得对中共有咩影响？咁仲有人夠膽？你睇下佢哋嘅处理嘅手法係咁粗暴啊，中共处理嘅手法係粗暴到咁样，你觉得
咁样呢就比其他即係国外有其他投资者呢个即係起码一个大嘅教训，咁投资中国又小心。你如果对呢啲无法无天或者即系根本就冇啲法制嘅或者冇啲规矩嘅嗰个国家嚟讲，你去投资啊，你有可能咧去到嗰度咧，真系啲资金有可能系有去冇回嘅，所以呢一定要非常之小心对呢个无法无天冇任何规矩嘅中共。如果你有同佢做生意，如果你有同佢嚟往。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系即系而家我谂都系俾好多曾经买呢一个蚂蚁集团嘅人嘅一个好大嘅惊醒啦，吓可以咁讲啦，冇谂到啊，好多人就冒啊马云之名啊，觉得佢好有办法啊，曾经系创办过好多嘅成功嘅呢啲咁样嘅企业啦，咁而家嚟讲咧就冇谂到系一棍打落嚟就打死咗啦，
即系我哋可以咁样讲，即系。习近平要打马云就好似以前打萧建华一样嘅。如果佢真正要咁样打下你，你如果冇任何嘅喺刀把子或者枪杆子方面对佢有威胁，佢要打你系分分钟嘅事。而且呢，马云嚟讲啊，同埋萧建华一样嘅，系冇啲自己真正嘅根基嘅，都系依附咗一啲权贵嘅。啲权贵唔保你，又抛弃你，或者啲权贵冇办法支撑你嗰时，你真系好似个蚂蚁嘅。所以咧，我觉得咧，好似马云咧，经过呢件事咧，要对自己嗰个定位啊，要有个清楚嘅认识。不要以为咧，我而家有钱啊，我而家系企业家，我而家喺世界上响当当嘅人物，唔好有咁样嘅自我认知。
好啦，今日我哋时间就到啦，就多谢阿 Johnson 嘅评论，亦都多谢大家嘅收听，下次再见。
好，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